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清晨，再一次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起，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顺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来拯救我们这些悖逆的罪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负世人的罪，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罪得洁净，罪得赦免。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主耶稣，愿荣耀归给至高的神，愿平安归给这地上主耶稣用宝血所赎买回来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感谢神我们弟兄姊妹刚才见证我们刚刚受洗的弟兄姊妹所做的见证，我们实在是看见人在神在人生命中的大作为。神是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事实上也让我们看到，在我们人信靠主耶稣之前，其实我们在上帝的眼中都是灵魂沉睡甚至灵魂已经死去的人在我们信靠主耶稣之前。但是我们信靠主耶稣之后呢，我们就成为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一个活人，在上帝的眼中。我很多年前我女儿她小学的一个地方看到这个小学墙上它有这样的一个标语，当时跟我印象很深哈，就在这个我女儿小学的这个墙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标语。那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一个孩子怎样看待自己，极大的决定了他将学到什么或成为一个怎样的人那我看到这句话那是好多好多年前了我的女儿现在已经长大了嘛在她读小学的时候看到这句话我一直很有印象，就是一个人你怎样看自己啊，决定你能够学到什么，也决定你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其实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呢，人是被环境所塑造的，是不是什么所谓的环境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呐，是有这样的一个话，就是说我们好像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的人都是环境所决定的那么这种说法今天越来越流行了那有些小朋友有些年轻人这个不太顺利就是遭遇到一些挫折，他第一个想到的埋怨是谁呢，就是埋怨他的父母你没有给我创造一个好的条件你就是我的原生家庭不好什么，他总是去埋怨他的父母埋怨他身边的环境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要思想，其实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是我们怎样自己看自己那么我们今天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帝眼中的价值，我们是真正的一个灵魂苏醒灵魂活过来的活人了，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赎买所洁净回来的人 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宝贵的价值，我们是神的儿女。我女儿小时候呢，她收到过一个礼物哈，就是一本儿童书。那这个儿童书的设计有一个地方，哎，我觉得很有巧思啊，就在这个书的封面上有一个小窗口。那这个窗口是做什么用呢？就是让这个小朋友啊，让这个读者啊，贴上他自己的照片啊，贴在这个小窗口这里。然后窗口旁边有几个字，就是啊，我是被爱的。我是被爱的，就是每次小朋友拿着这个书一看啊，这是我的照片，然后旁边告诉我是被爱的，啊，其实圣经就是这样的一卷书，圣经就是这样的一卷书。当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当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圣经就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是被爱的，我们是被上帝所爱，我们是被上帝用极重的代价所拯救赎买回来的人，我们是被爱，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信息。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以前的牧师呢，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哈。那么我今天想分享给大家，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是说到一个男人呐，他娶妻娶老婆的一个故事。那么在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啊，这一个小岛有一个年轻人，Johnny 啊，这个 Johnny 呢在岛上啊非常出名，因为这个年轻人啊很聪明很能干啊，大家都知道哇，这是一个聪明人啊，虽然很年轻但是他已经很成功了，非常聪明。那么有一天呢，我来到这个岛上啊，我早就听说过这个 Johnny 这个人呐，大家都说他很聪明，这个年轻人很聪明。但是我这一次来到这个岛上，我发现哎，所有的人都在嘲笑这个 Johnny。都在嘲笑这个年轻人，我就觉得很奇怪，哎，你们以前不都说他很聪明吗？你们现在为什么大家都在笑他呢？然后这个岛上的人呢就告诉我，因为这个 Johnny 他几个月前呢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是他从另外一个小岛上面就是娶了一个妻子回来，然后呢他为了娶到这个新娘呢，他就是要付嫁妆，彩礼，是叫不是嫁妆，说错啊，彩礼啊。他为了娶到这个新娘啊，他给这个女孩子的父亲呢、啊，送给他八头牛。哎呦，好吓到是不是？八头牛，送给这个女孩子的父亲八头牛。然后这个事情就传回来了啊，传到这个 Johnny 他的这个岛上，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太可笑。一般娶老婆一头牛就够了啊。就是有个两头牛，那这个老婆就很漂亮很漂亮了，有个四五头牛就了不起了。然后那个 Johnny 居然为了娶老婆，就是给他老丈人给了八头牛，然后大家觉得太可笑。然后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这个女孩子啊，她在那个岛上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女孩子，这个女孩是不是很漂亮呢？不是啊，就是很难看的啊，很难看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她父亲呢、啊、一直发愁，这个女孩子怎么办，嫁不出去啊，长成这个样子嫁不出去，这个父亲一直是很发愁。然后居然还来了一个年轻人把他的女儿娶走，甚至给了他八头牛的彩礼。那么这件事情就成为所有人取笑这个年轻人，取笑 Johnny 啊，就觉得哎呀，他怎么这么傻啊，用这样的一个代价啊，娶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是骨瘦如柴啊，弯腰驼背啊，垂头丧气。这个女孩子自己也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啊，所以她甚至都从不照镜子，甚至连自己的影子她都讨厌，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子。但是谁能知道呢？一个这么聪明、这么一个优秀的年轻人，居然用八头牛的代价把这个女孩子娶回来。后来当我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呢，啊，我就去拜访啊这个年轻人 Johnny， 然后这个 Johnny 见到我就接待我们，就坐下来就说，你这次来你一定肯定听到很多人啊说到我的事情吧啊。后来我就说，哎，是的是的，很多人都在说你的事情啊，都在嘲笑你。然后呢他说我们这里人啊就是这样的哈，但是呢就说我也很高兴啊，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就在那里聊天嘛，就我跟 Johnny 在聊天。在我们聊天过程中呢，这时候就出来一个女子，哇，非常非常漂亮，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啊。然后仪态啊、举止啊、神情啊，哇，简直是 非常漂亮，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然后这个女人就是给我们两个人啊倒上茶呀，然后打个招呼啊又回去了。后来我就问 Johnny， 我说这不会是你娶回来的妻子吧？ Johnny 说是的呀，他说就是的呀。后来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大家不是都说她很丑吗？大家不都说很丑吗？这后来这个 Johnny 就说你看这个我的太太值不值八头牛？我说当然值八头牛啊，这八百头牛都可以啊。那后来他说，后来我就感到不可相信，我说啊，这个女人就是别人口里说的那个非常丑的那个女孩子嘛。他说是的呀，他说就是同一个人呢、啊。Sarita 啊，她就是 Sarita。他说你现在还认为我付出八头牛的代价太多吗？他说那我就说当然不是了。后来 Johnny 就接着说，说你想想吧，一个女孩子如果知道她的丈夫为了娶她经过计算只愿意付出最少的彩礼，那这个女孩子会怎么想？然后呢，当这个女孩子见到其他的太太们，他们在一起彼此聊天啊，那这个女孩子知道她的丈夫为了取代她付出的彩礼比所有的人都要更少，那这个女孩子会怎么想啊？她说我不愿意我的妻子以后会面临这些情况啊，我不愿意。后来我就说哦，那你就是想让这个Sarita 开心你就这样做吗？她说我当然，后来这个 Johnny 就说我当然不仅仅是想让Sarita 开心了啊，当然呢这个妻子开心很重要啊，有句俗语啊，我希望所有的丈夫都记得啊，或者刚刚成为丈夫的人更要记得啊，我们有丈夫已经会心的笑，他显然知道这句话啊，叫做 Happy wife happy life， 哈哈啊，你的妻子不开心，那你的这个 life 就很难了啊，你 happy， 你的妻子开心啊，你的日子就好过。后来那个 Johnny 说啊，我当然是希望我的太太开心，但是我不仅仅希望她开心啊，但是我更重要，我想知道，很多时候人们都认为外面的东西可以塑造一个人，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人都说啊，环境啊，外面的东西可以塑造一个人，可以改变一个人。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是这样做，是不是？我们追求啊好的衣服啊，好的装饰啊，好的外在呀、好的一些什么美容啊化妆之类。当然了，这个 Johnny 就说其实内在更能塑造一个人啊，内在更能塑造一个人，就这个人他自己怎么看自己更能塑造他。那么在这个 Sarita 他的家乡呢啊，他看自己一钱不值，大家都说他丑，他的父亲都觉得他丑，他看自己就是一钱不值，所以他走路啊就总是躲在旁边啊，然后呢总是很自卑啊。那么但是在我心中啊，这个 Sarita 他是宝贵的，然后他也是我唯一所爱的，所以我愿意付出八头牛啊把他娶回来。后来结果你会看，哎， Sarita 真正的最后就成为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那么我以前的老牧师跟我讲这个故事啊，那个时候也是在我就是刚刚结婚的时候给我讲这个故事啊，我到今天呢都一直从这个故事当中有很大的收获。当然这个故事呢当然也不是真正的在教你怎么去娶太太，是不是？你今天娶太太你送八头牛别人也不当回事啊。那么这个故事其实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一个人他怎样看自己真正的会让这个人的生命真正的成为怎么样子。那我们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该怎样看自己呢？啊，我们是耶稣基督神用重价所赎买回来的人啊，神用重价所赎买回来的人。我们虽然很多时候看我们自己啊，我们又傻又笨啊，我们又不好看，哇，这个世界上那么多很优秀的人啊，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这样看自己。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们的人生也没有什么价值，也没有什么意义啊，这个就是这个样子混日子。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有宝贵的价值。我们每个人身上，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身上有最神圣、最伟大的使命，就是见证耶稣基督的名啊。就像我们今天 一开始所读的经文，我们要把神在我们生命中所施的恩慈向世人看，啊，我是蒙爱的，我是蒙恩的，我是从上帝那里得到极大恩典的人，我要让我的生命展现出来，让世人可以看见，哪怕一个人看见，哪怕没有人看见，天使看见，我的人，这就是我的人生意义价值所在。那么圣经中呢讲过另外一个娶妻的故事，也是娶太太的故事。在圣经的何西阿书，这里就是神让先知何西阿呀去娶一个淫妇啊。那这个女人呢，就经常的就是背叛自己的丈夫，就跟别人的男人在一起啊，就是放纵自己的情欲。但是呢，神让先知就把这个女人一再的娶回来，一再的娶回来。然后甚至啊，说，就这也是神借着先知的口，就是讲给啊一切犯罪抵挡神的人啊，就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何西阿书的二章19-20节，19节起，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圣经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其实是在描述神与世人，神怎样的去爱人，而人怎样的一再的背逆神啊，就好像那个淫妇一样啊。但是神却不放弃，神却一再的把背逆他的这些罪人一再的给他拯救挽回。那么在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读的经文当中啊，我们一开始所读的以弗所说的经文当中也看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已经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就像我们刚才有姊妹做的见证，我们都是自立为王啊，都自以为是啊，都自己做自己的主啊，没有人把神放在眼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以前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但是我们身上在上帝的眼中看，其实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啊，一个个都是狂妄骄傲的不得了啊，虽然是尘土，来源于尘土，也归回，也注定要归回于尘土啊。我们今天我们带领的弟兄让一起来读这个摩西写下诗篇啊，每个人的一生啊就像花草一样啊，这就是我们人就是很短暂的一声叹息的。但是我们虽然我们人生这么渺小啊，这么短暂，甚至这么污秽，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自己把自己了不起，自己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可爱吗？啊，其实很可笑啊，但其实也是很丑陋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虽然如此的丑陋，我们虽然如此的渺小，但是神却爱我们，神却一再的把我们挽救挽回回来，然后不仅把我们挽救回来，而甚至出极重的代价。极重的代价把我们救赎回来。那么这个代价是什么呢？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5章6-8节，6节起，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么圣经呢也用就是新郎与新娘这样的一个婚姻的关系来比喻主耶稣基督和教会，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和被他所拯救回来的人之间的关系啊。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的5章25-27节，25节起，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啊。耶稣基督要迎娶他的新娘啊， 那这是圣经中的一个比喻。那么呢，用这个比喻来比喻什么呢？就是耶稣为罪人舍己啊，让信靠他的人能够得蒙拯救，能够与神和好。那么这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就知道，我们在耶稣在神眼中心中的价值，神为拯救我们付出是何等极大的代价。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我的牧师给我讲的那个小故事啊，那个八头楼的新娘，还有圣经中所讲的那个娶亲的故事，就是何西阿啊去娶那个淫妇。那么呢，这两个故事呢，都有一个很美好的结果，是不是？都有一个很美好的结局。结果那个新娘哇，真的就是啊非常啊美丽的新娘，真的就成了一个非常美丽的新娘。然后那个何西阿的那个妻子呢，最后啊真的就忠实于她的丈夫。然后呢，他们都看到看自己是真正蒙了极大恩典的人，蒙了极大恩典的人。但是很遗憾啊，很多人他为什么往往看不见我蒙了恩典呢？就是他本来其实不好看，他觉得自己很好看。说的简单一点啊，他本来很渺小，但他觉得自己很伟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得到再大的恩典，哪怕耶稣为他舍己，他会不会有感恩的心呢？他不会啊，他还是会一再的悖逆，一再的远离，一再的放纵，一再的偏行己路。因为最基本最前提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正确的看待自己啊。那如果一个没有正确看待自己的一个新娘啊，你不要说八头牛了，你给他800头牛，他也不会变成一个真正很美丽的女人，也不会啊，因为他的内心确实不美丽。所以一个方面，我们确实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帝眼中何等宝贵的价值。圣经用上帝眼中的瞳仁、眼珠子来形容我们，都是如此的爱我们，这是我们知道的啊。所以当整个环境啊可能藐视我们，可能当这个世界啊，可能没有认识到我们的价值，这个世界贬低我们，但这些对我们来说都不重要。我们知道在上帝眼中的价值，我们是极其宝贵的，因为神用极重的代价把我们拯救回来，与他和好，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本相是怎样的。我们本相就是那个很不好看的那个样子，我们本相就是那个很渺小甚至很污秽的样子，这是我们的本相。当我们认清我们自己的本相的时候，我们才能正确的看待我们所得的恩典，才能正确的看待我们在神眼中的价值何等的宝贵啊！所以这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的啊！如果一个错误的看自己，觉得哇，我就是最棒，我就是最优秀，如果错误的看自己，那他也看不见上帝对他的爱和恩典。而一个正确的看待自己，真实的看到自己本来生命的光景，那他就越能够看见自己宝贵的价值啊，在神眼中宝贵的价值。好，那我们这就是我们出死入生，我们以前都是死在罪恶当中的人，但是神让我们有活过来，得到新的生命。那我们得到新的生命，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读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把以弗所书的2章第6节和第7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六节起，他要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就是上帝在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心目当中啊、的生命当中，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上帝让我们能够把神所施给我们的恩典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彰显，能够显明出来啊。简单的说，神希望我们，神要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真正的像一个蒙恩的人啊！别人看到这些基督徒，别人就会说，哇，这些人一定是蒙了极大的恩典啊，他才是这个样子啊，他才是这样说话，他才是这样做事，他一定是得到极大的恩典啊。所以这就是神对我们 一个得到新生命，一个活过来的人应该怎样去做。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活得像一个蒙恩的人呢？啊，我们一起来看圣经的一处经文哈，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大家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来读哈。马太福音的18:23-27，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呢，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了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么这个被主人免去千万欠债的这个仆人，就是蒙了极大的恩典啊！这就是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一个真实的光景。我们本来都犯罪得罪神，都亏欠神的，我们都是罪人，都是欠债的人，但是上帝免了我们的债，耶稣代替我们偿还了罪债，我们都是这蒙恩的人。那么接下来这个经文是怎么说的呢？啊，我还是继续给大家读啊，大家可以看着屏幕上的经文，28，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你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服服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到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所以这个蒙恩的人，被他的主人免去千万银子欠债的人，结果他的表现是什么呢？他的表现就是他出来看到别人只欠他10两银子，他就掐住别人不放，啊，他就揪住别人不放。那么我曾经跟一些朋友啊，就是来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啊，然后就这个圣经啊，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一个故事。那么很多人就说，哎呀，让这个故事让他最吃惊的、最惊讶的是什么？啊，最意想不到的是什么？那么很多人说，最意想不到的就是这个免去千万银子的这个蒙恩的人，最后他居然揪住别人只欠他10两银子的人揪住不放，这件事情太意想不到了，太意想不到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很多人都说，那如果是我的话，我绝对不会这样去做的，是不是？啊，我欠了那么多的债，40来的还不清的债，债主都给我免了，那我绝对不可能还去揪住别人欠我10块钱的人揪住我，我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人啊！这个太意外了，这个不可能，现实中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后来我就说，现实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看很多弟兄姊妹都在点头啊，感谢神啊！我们真的诚实的面对自己，诚实的面对世界。我们看今天这个世界，什么样的人最凶？什么样的人最像强盗？是穷人呢，还是有钱人呢？什么样的人有了还要有？恨不得，那么什么样的人揪住别人的亏欠就不放呢？他可能已经是千万亿万了，啊，别人对他有亏欠，就说，哎，你怎么不知道还呢？世界上这样的人少吗？许许多多都是这样的人，甚至我们自己，我们的本相也是这样的人。我以前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前的时候啊，或者是当我信主了之后，我也是慢慢慢慢的才认识到什么是爱，什么是爱，什么是真正的爱。啊，我以前就觉得啊，我很懂爱呀，我很懂，我知道付出啊，我知道舍己啊，啊，我觉得自己很明白，啊，结果我现在妻子不在，我可以多说一点，大家等他回来不要说啊，有会录音的是吗？刚认识冯汉姊妹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啊，我那个时候啊，我很有爱啊，我很懂得什么是爱啊，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在一个城市，在两个城市啊，然后就是，在世人看来，我好像要付出更多一点啊，或者是要放弃更多一点哈。然后呢，后来慢慢当我认识主耶稣、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我就知道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根本不懂什么叫爱， 彻彻底底就是自私，而且是非常非常丑陋的自私，非常丑陋啊，就是自己所谓的那种爱或者所谓的爱的举动，我不能讲得太具体啊，自己所谓那种爱和爱的举动其实是啊给人造成极深的伤害，极深的伤害。但是我浑然不觉啊，我还觉得哇，我你看我多棒，我都了。但是后来我感谢神，圣灵光照我，尤其是借着神的话语光照我，让我真知道我是多么可怕、冷酷、自私的一个人啊！当我真正看到这样的时候，我才刚刚开始明白啊，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爱。我当时，我那个时候的我，就像这个，我从神得到极大的恩典啊，就是神让我的一切啊，工作也好啊，环境也好，什么什么一切给我极大的恩典，但是我却是一个极度吝啬和自私的人。那么感谢神，后来神光照我，让我慢慢看到这一点哈，慢慢的啊，生命中有改变。那么我们看今天的世界，很多人依然活在那样的光景当中，依然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往往是越富有的人他越吝啬啊，往往是越好像所谓的愿意拥有权势，越有势力的人，其实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是不是？都是神所赐的。不要觉得自己是多么厉害，多么了不起，其实就是神把这些啊，让你能够来得到或者来管理，但是你却把它功劳归功给自己，然后对别人是极其的苛刻、无情、吝啬。很多很多世人就是这样的光景。其实这个在上帝眼中，我们都是亏欠上帝的人，而我们今天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活的。上帝免了我们的债，但是我们却活得不像一个被免债或者得到恩典的人。那么这个故事的后来呢，主人听说这个仆人了，就是他免去千万银子这个仆人他的表现，主人听说了，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甚至连主人都要来提醒他，你忘记了一件事情，你忘记了你是蒙恩的人，你是忘记你是被免债的人啊！你还有如此的冷血，如此的残酷，如此的自私啊！结果这个主人就重重的罚他。我们刚才看到圣经的经文哈，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其实是出死入生，我们以前都是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的，我们以前都是骄傲自高，自以为是，自己做自己的上帝，都是这样的人，放纵自己的情欲，按着心中的喜好去行，很丑很丑的样子，很丑很丑啊！那么当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才是真正的灵魂苏醒，才是真正的灵魂活过来，才真正的在上帝眼中看，这个人才算是真正的活的像一个人。那什么叫活得像一个人呢？神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就是把我们蒙恩的这个生命让世人可以看见啊！如果上帝给你有这样的恩赐，你让千百万人都能够看见你是个蒙恩的人，那当然感谢神啊！如果神对你的带领可能只有一个人看见，两个人看见，那也是神对你生命最美好的祝福。甚至啊，没有人可能认为哇你是蒙恩的人，但是你心里你知道，我要把我得到的恩典彰显出来，那么神也纪念啊。那么其实主耶稣是这样的，主耶稣在这个世上经历了很多患难，是不是经历了很多委屈啊？那么到最后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否定他，所有的人都藐视他啊！那个时候没有人会认为主耶稣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是不是都认为他很可怜？但是主耶稣他心里知道，他在天父上帝的眼中他是顺服天父上帝的，他是遵行神的旨意的，然后天父上帝好几次的说这是他的爱子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基督徒生命，蒙恩得救的生命，重生的生命，我们都有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要活得像一个蒙恩的样子， 你要活得像一个蒙恩的样子，你不要回到以前那种自私吝啬自我为中心的那个样子，你真的要活得神怜悯了你，你神恩待了你，你对别人你的身边的人也应该是这样。那么有些人就会问，哎呀，那我这个人就是性格很内向啊，就是没有办法跟别人打交道啊，但是我也想活出这样的一个有见证的生命，但是好像总是没有被人看到啊，怎么样，这就，但你也不要担心，但是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你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啊。上帝是怎样呢？上帝很多的时候不是看我们在很多人面前在外面如何如何表现，上帝圣经说在暗中查看，在暗中查看，你可能在没有人注意到你，但你心里要知道，我是一个蒙了极大恩典的人啊，我应该怎样去面对别人，我应该怎样面对自己，怎样看自己，你心里要知道。好，感谢神把得救的人加给我们教会，我们今天在一起见证我们刚刚受洗的四位弟兄姊妹所做的见证我们也继续为这四位弟兄姊妹呢，我们一起来继续为他们来祷告求神带领他们，跟我们一起在这信心之路上能够奔跑，能够成长。那么我们也今天也从圣经的经文看到，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是蒙了极大恩典的人，我们的本相虽然不好看，虽然丑陋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他既然花那么大的重价把我们拯救回来，我们在上帝眼中就有宝贵的价值当我们明白我们在神眼中何等宝贵的价值，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该怎样的去活出这样的一个有价值蒙恩的生命来。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来读几处圣经的经文。好我们先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七节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好，我们把这两节经文再读一遍，我们这一次呢，我们把那个跨湖里面的 那段话也读进来哈。好，五节起，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行的慈爱，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圣灵来带领，圣灵来浇灌，来充满我们今天这来到众人面前来做见证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把这四位弟兄姐妹交在神的手中愿神带领他们前面信心道路。主啊，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已经丰丰富富的临到他，我们来自靠着神所加添我们的信心，我们将上帝大大的张口，我们愿神把更大的祝福，更多的恩典丰丰富富的充满倾倒在这四位弟兄姐妹身上。主啊，因为今天他们在众人面前，在人面前，在神面前，在天使面前，也在那恶者仇敌面前勇敢的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做见证。主啊，今天他们用他们的心，用他们的口，向这世界，向天使，也向那恶者表明，从此他们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人。主啊，我们就求主纪念他们今天的信心，纪念他们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所做的见证，求神按着你的信实丰丰富富的祝福他们，赐福给他们。主啊，也让他们在这世人面前能够真正成为，让我们看见他们真正是蒙恩的人，从神蒙了极大的恩典。 主啊，我们也愿意神在他们的亲人，在他们朋友，在他们的身边人心中做工，让他们真的能看见这是何等蒙恩的人，这是何等宝贵，在神眼中宝贵，神的儿女，也让世人看见他们真正的被圣灵所改变的生命，乃是活出主耶稣基督的那荣耀的生命来。主啊，乃是不再是过去那老旧在罪中的生命，乃是在恩典当中活出一个蒙恩的生命来。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也把我们教会众弟兄姊妹全部都交在神的手中，愿圣灵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恩典中常常的能够纪念，能够思想我们从神所蒙的极等大和极大的恩典，愿圣灵光照带领我们，给我们有从神来的信心、勇气、智慧和爱心，让我们行事为人真的能够荣耀神的名，能够成为一个蒙恩蒙慈爱的一个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